谢谢耶稣，让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思考他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的要来查考罗马书，我们今天要查考第十一章，给我们明白一件事：我们都是蒙连续的人，我们都是蒙了连续的人。每一个你坐在主的殿中的人，我们都是蒙了连续的人。每一个还在外面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一天也要蒙连续。我们都是蒙了连续的人，跟你边上的人说，我们都是蒙了连续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不论你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许你出国了，也许你搬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无论进了哪一个教会，那里面的人都是蒙了连续的人，都是因为蒙了神的连续，我们才得以有这样子可以坐在主脚前的身份跟机会。那么保罗讲这一些话，我们把第十一章定为我们都是蒙了连续的人，是因为保罗看见了犹太人，就是我们所谓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跟在人的面前，我们当如何来看他呢？当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神宝贵的选民，但是他们有好多的时候，他们惹动神的怒气，他们在好多的事情上叫人不能够归荣耀给神，叫他们的生命好像没办法归荣耀给神，以至于在第十章的里面有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是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一些外邦人被神找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神向我们显现了。然后至于以色列人呢，神说我整天都在呼召他们，整天都在叫唤他们，这一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这样子两相对照之下，好像神对于以色列人极其的不满，因为每一天神在他们的身上做的事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认清楚你的父是谁，告诉他们要知道掌权的是谁，让他们要知道你是属于神的。这一些话就是从创世纪一直你读整个的旧约，你读整个的先知书，先知说我从早起来呼唤你们，我从早起来警告你们。哎，偏偏这一些以色列人，这一些犹太人仿佛耳边风，都没有听见。因此以赛亚胆敢说，神去寻找那从来没有寻找的，让那一些不知道神是谁的来遇见神。所以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说，那么是神就弃绝了他的百姓，弃绝了以色列人吗？因此我们这样子归纳下来，是不是神就要把他的百姓抛弃了呢？就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就要把以色列人抛弃了吗？保罗提出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问题。保罗也回答这个问题，保罗的回答说，断乎没有。我们以为神就弃绝了以色列人吗？保罗说，断乎没有，绝对没有。举了第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保罗不只说自己是以色列人，还说得出来自己是哪一个支派的。他能够追溯到源头，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弟兄姐妹，这个在以色列人的族谱的里面是重要的。他们很怕被人说他们是被弃绝的， 他们很怕被人说自己与神无关，所以非要把自己的谱系保存得好好的，你一问他，他就可以说得出来，我是哪一个支派的，我是哪一家族的，追溯到源头，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保罗第一就指出了这一个他个人的例子，来向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及非以色列人说，神弃绝了以色列人吗？这一个族谱的观念到今天犹太人还在持守。 你在路上看到那一个戴着小扁帽小黑帽的那个犹太人，你就可以问他，你是以色列人吗？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立马可以告诉你，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哪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哪一族的人。他们到今天还是这样的看重。然而这一个认知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呢？神也没有弃绝他们。你今天说不出你的族谱，神也不弃绝他。我们就知道神真的并没有弃绝他们，虽然神说我的恩典要给到外邦人。我们怎么知道？除了保罗举出他的例子以外，我们在新约的四福音书里面看到多少的神跟随神的人，至少有十二个门徒跟随主吧，被主所拣选，还有许许多多跟在他身边的人，这里面的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举得出名字的，彼得、约翰、雅各，十二个门徒里面，多马、巴多罗买，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说，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并没有弃绝犹太人。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犹太人？哎呀，我们看待犹太人常常是很瞧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好像被神弃绝，我们觉得他们好像被神弃绝，我们觉得他们实在不前不义，不公不义，不进不前，我们觉得他们实在不够格称为神的选民。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很夸张的例子，是以利亚的例子。以利亚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先知，大有能力，他祷告，这个是雅各书里面说的，他祷告就三年不下雨，他一祷告就下雨了。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450个巴利的先知在神的面前祷告，看谁的神是神。那450个巴利的先知拿刀砍自己，又疯狂的在那个祭坛的边上又喊又叫，在那里非常疯狂的自残。以利亚嘲笑他们说，再大声一点呢，你的神睡午觉呢，没听见呢，再大声一点啊，再砍嘛，你的神喜欢看见你流血，你再砍用力一点，一滴雨也不下。但是以利亚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一些祭物浇水，他们已经是在缺水的里面了，他不知道去哪里搞了水来，把这些祭物都浇上水，让那个水流满了这个祭物，还流下来。然后他祷告，他一祷告，火就从天上降下，把祭物焚烧。你要知道，浇了水的祭物是不好烧的，浇了水的动物不好烧。但是以利亚在这个山上大大的得胜，然后天就降下了大雨，解除了三年半的干旱。然而以利亚并没有因为这一个得胜而喜乐，他因为这一个得胜而逃命，因为巴利的女儿耶洗别说，如果以利亚的头还在他的身上，我就不叫耶洗别。以利亚一听这个话，就立刻逃命，奔跑了40天，跑到了西乃山。神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神就看见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就开始说了这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谁做的？是犹太人做的。犹太人去拜了假神，以巴利为他们的神，离弃了耶和华真神。他们把耶和华的祭司，把神的祭司杀了。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全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不放过我，要我的命。神怎么回答他？第四节，神的话是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样子的夸张，以利亚这样的自以为意，仿佛别人都不够格，只有他一个人是所剩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是在神的面前仍然持守信仰的。神说，哦不，还有7000个人呢，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夸张，这样的自我为意，这样的高举自己，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常有的。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犹太人，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那一些得罪神的人，他们都不行，只有我行，他们都不够敬虔，只有我最敬虔。我们常常这样自以为意，我们以为别人都不行，只有我行，别人都没用，只有我有用，因为我都用完了，我把别人的都用完了，别人都没用。保罗怎么样理解神来看犹太人呢？我们从5节到10节，我们来看他怎么看呢？他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解答犹太人的行为呢？好，我们一起来读。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行为上有所改变吗？并没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全然的回转了吗？并没有。他们那顽梗的心仍然顽梗。然而第五节，照着神所拣选的恩典还有余数为他们留下，恩典就是恩典，不在乎行为。所以神没有弃绝他们，神没有丢下犹太人不顾，即便他们不回头，即便他们的心昏昧，即便他们的眼睛不看见神，即便他们在生活上，在信仰上不敬畏神，即便他们随从这个世界，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在他们的身上。保罗说，恩典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行为。所以那7000个不向巴利屈膝的是恩典。保罗能够从悖逆神、抵挡基督徒的当中成为一个被改变的人，这是恩典，不是因为保罗的行为，乃是因为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解读神对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人的不离不弃， 因为神说我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我说我要恩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后裔直到千万代，他没有食言。神恩待他们，不丢弃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乃是出于神恩典。神拣选他们是恩典，神保守他们是恩典，不是在乎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犹太人，我们常常有一个两极的态度跟立场，这两极的态度立场在今天就形成了两股政治上的势力，一股叫做反犹太主义，另外一股叫做西安复国主义。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两股的势力都非常强大的在运作着。所以之前因为以哈战争的关系，反犹太主义就立刻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兴起他们的反犹太工作，抨击以色列人，在各个地方游行反对犹太人，打杀犹太人。美国闹到警察都出动了，要出来维持秩序，闹到犹太人不敢出门，在美国的犹太后裔是非常多的，闹到一个地步，不说反犹太的人就只能够下台丢官，自己的职务都丢了，因为被反对。这是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是只要是犹太就反对。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觉得很讶异，为什么要这样反犹太呢？其实反犹太的心情绪自古以来是没有停止过的，自古以来没有停止过，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反犹太情绪，那个时候叫希伯来人，反希伯来人。所以犹太人在他们的应许之地跟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不断的被反对，人说因为以色列人很残酷，因为他们动刀动枪，因为他们杀害很多的无辜。我不是要替杀害无辜的人说话，而是我要问大家一句话，哪一个战争没有无辜的人被伤害？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没有无辜的人被伤害吗？哈马斯给以色列人这个射弹，那难道没有伤到以色列无辜的人吗？所以当那个反犹太情绪起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只要发一个枪子，以色列人就是残忍，就是伤害无辜。哈马斯怎么样的遮掩他的罪，怎么样的掩盖他的恶行，在外面说以色列人怎么杀害他，好像哈马斯的行为没有人说话。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不公平的指责。战争没有一方是对的，战争没有一方不伤及对方的无辜，甚至于自己的无辜。但是反犹太主义今天就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横行，来伤害犹太人。这件事你不要以为稀奇，不是只有今天才有，而耶稣早就已经说过了，他们无故的恨你们是因为他们恨我。所以反犹太主义基本上他们恨的是耶和华神，他不是真正的恨犹太人的权势，不是真正的恨犹太人手上的经济大权，乃是恨那一位拣选犹太人的神。这是反犹太主义的根本。这个就引到政治的立场。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反犹太主义是没有认清楚，反犹太主义真正恨的是耶和华神。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西安复国主义。 支持以色列人，坚持支持以色列人。这个有一个代表人物就叫做川普，特朗普，他就是一个代表，所以他坚持要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说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耶路撒冷是西安要建国的地方，神要重新建国的地方。弟兄姐妹，西安复国主义是把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把它具象化，把所有的场所都搬到应许之地上面去。神要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复兴的景象，是从我们的生命复兴开始，重新建国，不是建地上的国，乃是建神的国。主耶稣早就已经说过了，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若是在这个地上，我的百姓必起来为我征战。所以今天西安复国主义是要把神的国要建立在这个地上可见之处。因此很多人就是盲目的支持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已经复国了，1948年这一个不可能的事已经在1948年成就了，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有一天我要将你们重新再招聚回来，这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前神就说了，在先知书的里面已经说明白的。到了1948年以色列已经亡国超过2000年，竟然奇迹式的复国，但是神的话仍然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以色列复国是神透过先知的启示让我们看见神所说的话不食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西安复国主义跟反犹太主义都是在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上的两个极端，我们需要为以色列祷告，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说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你为耶路撒冷祷告，为神的国祷告，为神的城祷告，但是我们应该把它扩大，扩大神的心。神的心不是只是那一个城，神的心不是他的国要降临在那地上，而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在这地上，如同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用刀，不是用剑，不是用武器，乃是回到神的面前，乃是神的儿女要回到神的面前，先从自己的生命复兴开始，体察神的心，不是盲目的支持战争，不是盲目的支持恶毒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清楚今天在这一个世代我们怎么样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仍然存活在这个地上的犹太人。保罗说神没有弃绝他们，所以神拣选一个又一个的当时的犹太人归在主的名下。耶稣自己就生在犹太地，并没有生在中国，耶稣生在犹太地，让我们所有读经的人都知道神并没有弃绝犹太人。那么我们要从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犹太人这样的不前不义不敬 不公的生活呢？怎么样来看犹太人在神的面前的悖逆顶撞呢？我们怎么样来看 在先知书的时代的里面，先知所说的那一些话，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不悔改，以及后来他们亡国以后，他们的律法主义高涨，让他们完全的要遵行律法，却还不明白恩典。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犹太人这样的软弱呢？我们来读第十一节，请。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所以我们从这一节要来看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难道他们是就这样子跌倒了吗？神要任凭他们跌倒吗？他们这样子失脚，就是要终身跌倒不起吗？保罗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耶稣生在犹太地，当时的犹太地已经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不是只有希伯来人，当时的犹太地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给门徒的吩咐是，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主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救恩要临到外邦的人，虽然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如此的软弱跌倒失脚，保罗说因为他们的跌倒，他们的失脚，救恩就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他们跌倒失脚，被掳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我们这一些外邦的人，也因着那一些还敬虔在神面前的人，能够看见一个不一样的民族。保罗看待犹太人是正向思考，不是否定他们的存在，不是幸灾乐祸他们的失脚要永远跌倒，而是他看见神不弃绝犹太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今天这一些外邦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从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来看保罗的正向思考。十二节到十五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看待犹太人？犹太人的失脚使我们这些外邦人有得着救恩的机会，他们的缺乏成为我们属灵的富足。若他们富足，我们岂不是更加的丰富吗？若他的缺乏都还能够有这样子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看待他们，若他们丰富，岂不是更好吗？若他们不跌倒，岂不是更造就人吗？这就是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犹太人祷告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得了救恩，是因为他们跌倒失脚，神差派了保罗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因为犹太人拒绝，因为他们拒绝福音，所以恩典就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么若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福音，他们在主的里面丰富，岂不是要更大的恩待许多的人吗？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今天犹太人在世界上还很有影响力， 因为很多人因着他们的富足，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富足，看见他们这么有智慧，诺贝尔奖的得主有那么多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那么智慧，那么聪明？有许多的人要到以色列国去学习，去观摩，因为他们发现以色列人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智慧，有非常特别的能力，他们在今天，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农业，他们的各样的 农产品能够输出，而那个地方其实是旷野，是沙漠。他们的科技这么发达，在他们的学校的里面能够造就出许多的科技人才，在一些超级优秀的科技厂的里面，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从以色或者从以色列的大学学了科技的人才，人要去学习。那么如果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份，他们能够得着更丰盛的属灵的生命，他们的贡献，他们对于人类的帮助岂不是更大吗？他们对于人的属灵的造就岂不是更大吗？这是保罗的正向思考，从 正向来看犹太人。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这样子的来看待自己。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一个人这么不才，我都还能够为主做这做那。那如果我才呢？如果我不要那么不才呢？如果我更进钱，我如果在主的里面更丰富，我岂不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吗？我这么无知，我都还能够做主的工作，那我如果智慧再充足一点呢？我的行为这么不好，我都还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么如果我的行为好呢，我不是要带更多的人吗？我这么三心二意，我还能够传主的福音，那如果我一心一意呢，岂不是为主得着更多的人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正向的思考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为他们祝福祷告，而不是妥协，为他祝福祷告，他的不足能够成为别人的富足，那么如果他在主的里面丰富，岂不是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吗？他在信仰上马马虎虎都还能够传福音，那如果他不马虎呢，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祷告主，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看待我们自己。我这么不才，我都还能够服侍主。我也不这样，我也不那样，不像那一些敬虔的人，我也能够服侍主。那如果我那么敬虔，我岂不是能够更好的服侍主吗？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用正向的思考来看待自己的缺点，用正向的思考来勉励自己能够更好的跟随主，用正向的思考来提升自己在神面前的敬虔生活，来提升自己在生活上当改进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也看还有一些人怎么样看待自己跟犹太人的关系呢？我们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来看一看保罗怎么样的指教我们。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是保罗用两件事情来比方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 我们这些外邦的人，新信主的人，好像一团新的面。我们这一团新的面，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传扬主的名，把福音传到地极了。我们这一些新的面团，圣洁，全团就圣洁。那我们对于犹太人是有贡献的。我们这一些人新信了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有份了，我们可以帮助犹太人来认识耶稣。谢谢主，今天有许多的犹太人纷纷的归向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明白了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读的律法书、先知书，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是律法的总纲，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个人才有办法真正的归向神。先知所警告的话，一一的都应验，神要给我们的救恩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弥赛亚这一位救主已经来临。所以有许多的犹太人归向了主，今天也有许多的穆斯林归向了主。他们坚持他们自己的律法，但是他们都明白了律法的总纲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一些新团是有作用的，能够帮助那个旧的面团重新被神来洁净，成为圣洁的面团。我们这一些外邦人，保罗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比喻，是讲树枝跟树根。我们这一些树枝跟树根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根更重于树枝。当这一个根是强壮的，这一个根是保足了水分跟养分的，它的树枝就是自自然然的繁茂，自自然然的向外散开。今天我们看我们基督徒是看我们是树枝，而我们这一个树枝不是本来树上的树枝，我们这一些树枝，保罗用一个比方是说，我们呢其实是野橄榄树，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是野橄榄的枝子，用了一个嫁接的技术把我们接在了真橄榄树上。那么到底是我们这个野橄榄的枝子繁茂，使这一棵树得光荣呢，还是是那一个根供应我们养分，使我们这一个枝子繁茂？保罗让我们不要忘记根本，根本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那个根托着我们，使我们这个野橄榄树得接在其中，得着树根所给我们的养分，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的。那我们在态度上，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调整。所以19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保罗在这里说的严重，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是这一个老树的根拖着我们，我们能够有今日。那么我怎么能够说那一个被折下来的枝子我能够轻看它呢？那个被折下来的枝子让我能够在这个缺口上把我这一根枝子接上，我有什么可以自高的呢？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这个树上被接得住，能够继续的生长，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我是因为信所以站立得住， 我也没有什么可自高的，因为神如果不爱惜那个枝子，我这个野枝子也可以不爱惜吧。我们要长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如果21节很严重哦，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可以不爱惜你啊。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我们没有什么可自高，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能够有今日，是因为我们连结在这个树枝上，是我们从那一个根本的里面不断的得着恩惠，不断的从那一个栽培葡萄树的主的身上不断的得恩典。所以22节到24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教，我们一起来读。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我们怎么看犹太人？有一天他们仍然能够因为信而重新被接上，他们被接上是理所当然，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一棵树的枝子。那我们这一些人要长久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就不会被砍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看得正确，看犹太人也看得正确。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长久在神的恩典的里，长久在神的恩典里。犹太人若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就重新回到他们的橄榄树上。我们这一些被接上来的野橄榄枝，我们长久在主的恩典的里，我们也长久在这一棵树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很快的来看25到32节。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跟我们讲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是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的这一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神不会丢弃他，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16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另外还有一圈的羊要跟他们合为一圈。这就是前面保罗所说的这一个橄榄树，我们这些野枝子接在橄榄树上，那么在羊圈的里面，本来有的羊是神所拣选的羊，而神把我们这一群不属于羊圈的羊就带进了这一个羊圈的里面，我们两群羊要合而为一，成为一群。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原来跟犹太人是无关的，犹太人有各样的恩典，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是在诸约上无关的，我们是被称为外邦的人。以色列人称自己是受割礼的，我们这一些人没有受割礼，我们是外邦的人，我们是外邦的人，我们就与基督无关，与诸约无关，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与我们无关。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因信得与他们成为一家的人，神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和睦，神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合一，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因信得站在这个恩典中，我们因信享受了神给犹太人所有的祝福， 谢谢主，主自己把我们带入这个羊圈，神亲自成就了和睦，使我们两下成为一体，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字，我们翻成中文，我们说使我们和睦，使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和睦，使我们合而为一，他成就了和平，让我们要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人，他将福音将平安赐在我们的里面，这平安不是世界能够给的，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这几个字，和睦、合而为一、和好、平安、和平，在英文里面都是一个字，就叫做 peace。 这一个字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所以谢谢主，让我们的明白这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要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救恩会临到我们这一些外邦的人，救恩也要临到那一些被神所拣选的人，重新接上这个橄榄树，重新在一个羊圈的里面被一个牧者来牧养。弟兄姐妹，这是天大的奥秘，保罗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个奥秘的缘由。因此保罗想到这个地方，他就不由自主的来颂赞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33节到36节，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读保罗所为我们发出来的一个诗篇，一个颂赞。我们一起来读：深哉，神不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要请你站立起来，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恭恭敬敬的把保罗这个深刻的体会在主的面前再来读一次，请。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得了这恩典，我们今天就是得了这个丰富，我们今天与犹太人同为蒙连续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那极美极丰盛的恩典。神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主的丰富里有份，在所有犹太人要得的恩典里有份。我们能说什么？只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这一切都是本于你，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一起开声献上感恩，我们与犹太人同为蒙连续的人，我们同有这一位极其丰盛恩典的神，让我们虽然不能够明白他的脚踪，不能够明白他所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却在
这个恩典的里面，实实在在的有份了。我们献上我们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哦，主啊，你的丰富是我不能测。哦，主啊，你的终极是我不能够明白。哦，主啊，是的，你一切的丰富不是因为我给你，是因为你给我。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主，我能拿什么使你的丰富增加？哦，主啊，我能拿什么来让你成为智慧？哦，主啊，智慧是从你而来。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这一切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一个蒙了连续的人。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哦，主啊，你在你的宝贝的儿女们的身上所显出来的这一个大能，主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环抱你？哦，主啊，我们能够给你多少使你有啊？万有都是你的。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的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赞美我的主，赞美我的主，谢谢你在十架上为我舍命，使我因信得站在你的恩典中。谢谢耶稣，你在十字架上舍命，让我这个野橄榄枝能够接在这个橄榄树上。哦，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让我从你的话语，从你丰盛的恩典的里面被滋润。我的主啊，谢谢你。哦，我的主，我的神，感谢赞美你，将你一切的丰盛荣耀向我们来彰显。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名字。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大能。赞美我的主，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以色列国祷告。这是神的选民，不是出于政治，不是出于盲目，乃是按着圣经的教导，要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和眷顾他们，让战争要止息，让以哈战争要止息，让以色列人回转到神的面前，直到以神的慈爱来面对他的生活里面的挑战跟艰难，让神的爱在他们的当中，神的和平在那一块土地上彰显，让以哈战争能够止息。我们求主施恩和怜悯，我们一起为以色列祷告，奉主的名祝福耶路撒冷。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哦，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恩典上面。哦，主啊，让我们能够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那一块战争之地来祷告。哦，主啊，停止这个战争。哦，主啊，停止这个战争。哦，主啊，让这个战争不要再继续的伤及无辜。耶稣，我们祷告你，谢谢我的主，仰望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我们祷告你。哦，主啊，你的国并不在这地上。哦，主啊，我们为你自己的选民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你保守和眷顾，让人看见你的得胜。主啊，我们祷告，让人看见你的和平，让人看见你的得胜。哦，我的主，我的神，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圣灵，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敬拜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跟你边上的人说，谢谢主，我们都蒙了连续在救恩里有份。谢谢主，我们都蒙了连续在救恩里有份。谢谢主，我们都蒙了连续在救恩里有份。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在救恩里有份，赞美主，谢谢主。弟兄姐妹请坐。